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再次欢迎您和我们一块来查考创世纪的第十三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在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说过，创世纪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章到十一章是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题目就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它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万物的起源，用第五章亚当的家谱作为这个部分的结束。
第二个部分是从第六章起，从洪水的大审判开始，讲到神拣选拯救了挪亚的一家，最后在第十章用挪亚的家谱做结束。
第三个部分是讲到人的再堕落跟神分散人的语言，它是用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他拉的家族作为结束。
是的，如果第五章是个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的转折点，那么第十章就是从神的拯救到被拯救者再堕落的另一个转折点。最后第十一章他拉的一家就是从挪亚后裔的败坏到神拣选一个家族的转折点。
可见金华牧师啊，创世纪第十章虽然被很多的名字占满了篇幅，可是这一章的重要性却是没有办法把它磨灭的，因为它说明了人虽然一再的背弃神，可是神叫人类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心意却确实的实现了。
是的，而且世界上无论是相信神或不相信神的人类学或者人种学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必须用这第十章三个人类主要的家谱，就是闪、韩和雅弗的家谱做出发点，他们研究的结果也都是根据第十章所给我们的资料而完成的。
弟兄姐妹，这就证明了圣经的可靠性，因为科学家的研究是绝对不会建立在传说或者神话故事的基础上。
是的，记在创世纪第十章里的名字包括闪、韩、雅弗的名字在里面一共大概是71个。我们看这些名字的时候应该用比较广的定义去解释，因为那些名字并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从这三人繁衍出来的宗族或者是邦国，正好像第十章三十二节说的，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创世纪第十章的族谱编排的方式是先讲雅弗，再讲韩，最后才讲闪的宗族，这是神的心意。圣经是把神所拣选的放在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地位。
不错。弟兄姐妹，简单介绍完了第十章的重要性和它的内容背景，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圣经来读这一章的经文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这一章的第一节说明全章的内容就是挪亚儿子们的族谱，他们的排序还是照着挪亚三个儿子在神面前的重要次序来排列的，先是闪，其次是韩，最后是雅弗。
经文说他们都生了儿子，那个意思不是说他们除了生儿子就没有生女儿了，而是说这一章的族谱 是按照男性的家族来排列的。
不错，他们都生了儿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暗示人类的祖先，照着神要人类生养众多的心意，已经遍满了全地。所以这一章也提出了他们分布的地区。
接下来我们念第二节到第五节。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各、马代、雅丸、土巴、米舍、提拉。歌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利法、托加马。雅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弟兄姐妹，雅弗生了七个儿子，可是第三、第四节只说到其中的两个儿子，就是歌灭和雅丸。他们一共为雅弗生了七个孙子。
嗯，人种学家根据圣经的描写，认为这个家族分散到亚洲的北部、西北部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等等的国家，还有中欧跟西欧这些地区。也可以说雅弗就是印欧民族的祖先。
不错，从他们分散的地区看来，雅弗的后裔和创世纪的焦点人物，也就是闪的后代，接触互动的机会不多，所以圣经后来就没有多提到他们。可是韩和迦南的后代就不同了，他们和闪的后代有许多的互动，所以他们在圣经里也就被记载的比较多。
嗯，这一章圣经从第六节说到韩所生的儿子，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
韩有四个儿子，他们是古实、麦西、弗和迦南。人类科学家已经大致确定他们四兄弟的家族扩散的地区，包括埃及地区、非洲的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等等的地区。
不过金华牧师啊，圣经接着却把焦点放在古实的后裔身上。第七节提到古实的儿子和其中一个儿子所生的两个孙子，他说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
古实的后裔他们主要分布的地区是在阿拉伯半岛上，圣经对他们没有做太多的描述，倒是在第八节到十二节又提到古实另外一个儿子宁禄。为什么圣经要把它分开来提呢？可能因为宁禄是古实六个儿子里头最出名的一个。
是的，第八节到十二节说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
弟兄姐妹，宁禄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世界的领袖，所以当时的人称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圣经说宁禄他的国起头是在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他和以利、雅甲、贾尼这四座城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米索波大米南部的巴比伦平原，也就是他后来想要建造巴别塔的地方。
可是宁禄的野心并没有停在这里，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他并吞了示拿地的四座城还不满足，后来又去讨伐亚述。这个亚述不是指亚述帝国，而是指亚述那个地区。
是的，宁禄在那里建造了后来成为亚述帝国首都的尼尼微城，并且还建造了在尼尼微近郊的利伯河 加拉和利仙三个城。十二节说，这就是那大城。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把那四座城合在一起，统称他们是尼尼微大城。
从人的角度来看，尼禄在当时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促使了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产生。可见圣经提到尼禄是英勇的猎户，这并不是因为尼禄很会打猎，而是说到他擅长策马立兵、勇敢善战的本事，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以至于当时的人以为他是得到了耶和华神的恩惠跟帮助，就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弟兄姐妹，这句话并不等于是说连耶和华也看他是个英勇的猎户，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认可尼禄的行为，更何况耶和华的圣名是用来连接神和他子民关系的名字。照尼禄的行为来说，他根本不配和耶和华的名连在一起。
确实是的，尤其是后来我们从十一章会看到住在示拿地的尼禄，他甚至想要成为高过神的世界领袖，就起来建造巴别塔。他的行为使神非常的生气，造成人类另外一次悲惨的结局。
是的，弟兄姐妹，尼禄就好像创世纪第四章提到了拉麦，拉麦的后裔也个个是科技和艺术的发明能手，可是拉麦用这些成就去施展暴力杀人，而尼禄所做的也正是步拉麦的后尘。他有聪明才智，却不用在荣耀神的事上。
不过金华牧师啊，在上古的时代竟然已经有了那么聪明的人，这证明了人是神所创造的，不是进化来的。因为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种令人没有办法想象高科技的发展，包括造方舟在内，这都说明了人确实是继承了神所赐予的一切的聪明、智慧跟才干。人拥有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神至高的目的，就是叫人能够好好的修理看守这个地。
不错，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为神给人类高度的聪明和智慧来感谢他，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应该对尼禄甚至全世界的人类为自私的目的而达到的成就感到骄傲，因为尼禄就是世界上所有野心政客的缩影。
对，拉麦的结局跟尼禄的结局都是一样，尼禄所创造的文明经过了大概400年就被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接管了，神要从一个信靠他的人和他的后裔身上创造出属灵的人类文明，因为神所赏赐的一切聪明才智都应该用来荣耀神才对。
不错，弟兄姐妹，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足够让我们理解到圣经要告诉我们这方面的意思，可是这一章还有其他的经文要查考，就让我们简单的把其余的经文查完。
接下来13节到14节说到麦西的后裔，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
麦西也是韩的儿子，他的后裔分布在下埃及和非洲的一部分土地上。
对，关于迦南后裔的这一段记载在15节到20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雅底瓦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撒。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
弟兄姐妹，现在圣经特地把韩的儿子里受咒诅的迦南分开来讲。迦南生了11个儿子，仅仅赐予闪的后裔约摊，约摊生了13个儿子。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有关约摊的族谱。
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迦南这11个儿子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旧约的里面，因为他们的族裔主要是散布在整个迦南地区，很可能迦南地这个地理名字就是取自迦南的名字。后来有一段时间，迦南地是受到埃及的统治。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完全灭绝，可是以色列人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把迦南人完全的灭掉，以致后来有一些迦南人留了下来，成为他们的网罗。
不错，金佩啊，今天巴勒斯坦没完没了的冲突，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吩咐除灭迦南人。
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因为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之间的历史背景，所以迦南是一个儿子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旧约圣经里。这些名字也是我们查考旧约的人需要熟悉的。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圣经提说迦南的11个儿子以后呢，就特别说到迦南的地界。这个地界主要是根据当时的两条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的通路来划定的。这条通路就是北从西顿经过基拉尔，一直到南边的加撒，西从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一直延伸到东边的拉撒。
金华牧师啊，我们已经说过，这就是一大片迦南的土地。这一大片迦南的土地，也就是民数记34章第一节到12节所说的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疆界。
是的，总的来说，亚述、巴比伦、埃及和迦南等等民族的祖先，还有非洲各民族他们的祖先就是韩。第十章从21到32节是最后一段家谱的记录，这也是神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民族闪的后代。
我们先念这一段的21节。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这里说闪是亚弗的哥哥，那么创世纪第9章24节说韩是挪亚最小的儿子，所以这就表示闪是老大，亚弗是老二，而韩是老幺。
这节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先提出闪是希伯子孙的祖先，因为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希伯的后代正是圣经所有的记录的重点。为了强调他们的重要性，所以创世纪一开始介绍闪族后裔的时候，就先把希伯提出来说明。
希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渡过或者横渡，这个意思正好吻合了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引导渡过幼发拉底河南下到迦南地的事情。
不错，不过希伯来人虽然都是希伯的后裔，可是一直要到创世纪14章13节的时候，希伯来人这个名称才第一次出现。可见这个名称是当时周围异邦的邻居那样称呼他们的，当地的人说他们是那渡过来的希伯来人。 从那个时候起，圣经才开始用希伯来人这个名称来代表亚伯拉罕后代的子孙。
嗯，接着我们继续来念闪的族谱，从22节到30节。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施。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拿、沙列、哈撒马非、耶拉、哈多兰、乌撒、德拉、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肥、哈肥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弟兄姐妹，闪有五个儿子。根据人种学家的统计，闪的五个儿子主要是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东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和底格里斯河的东岸。
嗯，圣经在这里只记录了闪两个儿子的后代。根据创世纪记录家谱的习惯，比较不重要的先记，比较重要的后记，所以他首先记载的是亚兰的子孙。
根据23节，闪的儿子亚兰有四个儿子，他们大致是分布在约旦河的发源地以及亚兰国境内，而且多半居住在城市里。
对，接着24节就说到闪的儿子亚撒法的后代。亚撒法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法勒，圣经说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原因是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那么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注明这件事？分地居住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指当法勒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神惩罚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把人的口音改变，迫使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同心去完成造巴别塔的行动。所以法勒的出生就是为那件当时的世界大事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
是的，还有26节到30节记录了法勒的兄弟跟约摊家族分布的情形。约摊是挪亚的子孙里生儿子生的最多的一个人，一共生了13个。
不错，圣经特别清楚记录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虽然我们今天很难确定米沙和西发在哪里，不过一般学者大致同意这个地区主要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和今天也门国的地区。
嗯，这么说，从整体来看，今天的叙利亚、腓尼基跟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大部分是闪的后代。
是的，最后31节跟32节就是这一章的结语。
31节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弟兄姐妹，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经文里三次提到这一句类似的话，这提醒了我们，当时的族裔他们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家族跟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居住并且建立邦国的。
不错，这一节和第五节还有20节的话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圣经在记录了挪亚每一个儿子宗族的族谱以后，都用这样的话做结束。这句话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儿子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宗族、语言和所住的地方作为各自立邦国的基础。
金华牧师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挪亚的三个儿子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起初所用的语言也肯定是一样的。可是创世纪第十章反复地强调说， 语言是各个宗族分布主要的因素之一。
可见呢，从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开始，人类的语言突然间有了重大的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语言重大的改变和分歧呢？这件事就记载在我们下一次要查考的第十一章里。
最后我们要念创世纪第十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弟兄姐妹，这一章以挪亚的儿子这句话来作为开始，现在也同样的以挪亚的儿子来作为结束。这样就很明显地勾画出了第十章的主题，就是关于挪亚儿子们的族谱。
这节的末了说，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可见，这句话就是这一章真正的高潮。他告诉我们，发生在挪亚三个儿子身上的事情，已经很快地应验了神要赐福给他们，使他们遍满全地的应许。
是的，这一章列出了从挪亚所延伸的70个民族。当然，我们读他们族谱的时候，就知道还有很多挪亚后裔的族谱是被省略的。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如果有人问，我们中国人是从挪亚的哪一个后裔延伸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想很难回答，因为这一章圣经并没有把挪亚三个儿子所有的后代跟他们繁衍分散的情形都记录下来。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主要是跟闪的后裔有互动关系的族裔。
所以啊，单单从圣经的记载并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线索，去让我们知道到底中国人是从挪亚的哪一个儿子衍生出来的。不过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谎言子孙也都是神所创造亚当的后裔，而且还是被神拯救的挪亚的后裔。同时呢，今天我们也都在神要拯救的名单里。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拯救，就要看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了。
感谢神的恩典。新约圣经罗马书16章26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
是的，这奥秘指的就是神的福音。也就是说，如今神要万民都知道这福音，没有一个人被神撇弃在福音的门外。只要我们相信接受神赐给我们的福音，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就一定能够落叶归根，回到神的家里。
弟兄姐妹，创世纪第十章就查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再会。
愿神祝福您。